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最近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大卫正式掌权当犹大王的经过，以及他如何责备他的元帅的恶行。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看到大卫是那么有智慧，让神建立他的国家。好，我们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事迹，请打开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又准时的来查考圣经了，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但愿我们聆听主的话语能得到心灵的满足，生命更有能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然后呢会进入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一到二节说，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有两个军长，一名巴拿，一名利甲，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比路也属便雅悯。这两个军长趁着伊施波设睡午觉的时候进到皇宫里，假装要拿麦子，就用刀刺进他第五根肋骨底下，这是一般的说法，就是呢刺进他的心脏部位，然后呢砍下他的头逃走了。他们带着伊施波设的首级去见大卫。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第八到十二节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拿到希伯伦见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呐、这是他儿子伊施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义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像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砍断他们的手脚，挂在希伯伦的池旁，却将伊施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大卫呢，再度表现出不想表现自己，反而惩罚这两个以卑鄙手段对付伊施波设的人。好了，我们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撒母耳记下第五章一至五节说，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 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请您留意，大卫是被神呼召喂养神的百姓做他们的领袖。神的百姓永远需要喂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稍后呢，彼得这样写道，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啊，这是在彼得前书5章的2节。在耶利米书23章的4节，神说，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撒母耳记下5章6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认为，他们的城是牢不可破的。以色列人从来都没有攻占过耶布斯。耶布斯呢，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古城，有城墙围绕，防御的是非常坚固，从来都没有被人攻占过。撒母耳记下5章6节继续说，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换句话说，他们在对大卫说，嘿，我们只要吩咐那些个瞎子瘸子去跟你打仗，你也绝不能胜过他们。他们以为自己的城墙是固若金汤，极其牢固，只要派出些瞎子瘸子就能足以取胜。撒母耳记下5章7到24节说，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下面呢，列出大卫的11个儿子和女儿的名字，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沙姆亚、决霸、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舒亚、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人告大卫做以色列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下到保障。 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梵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说，现在大卫又去求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来到巴利皮拉星，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星，就是冲破的平原。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拿去了。非利士人又上来布散在利梵因谷。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得到神的指示，他去询问耶和华，神就给他指示，因此呢，他是非常成功。凡寻求神引导的人都会成功的。撒母耳记下第五章25节说，大卫就循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攻打非利士人，从加巴直到基色。接下去呢，撒母耳记下第六章1和2节里说，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犹大的巴拉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基列耶林，离开耶路撒冷大约是8英里，他们就是从那里把约柜运回来的。现在呢，大卫要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他们来到耶利基林，而且呢造了一辆新的牛车，把约柜呢放在新的牛车上，用牛来拉这辆新车。正当牛拉着车经过百姓夹道欢迎行列的时候，其中有一头牛啊扑倒了，车子就开始摇晃，眼看着这个约柜啊就要掉下来了。于是呢，有一个名叫乌撒的人立刻就伸手去扶住约柜，以免他摔在地上。当他的手一碰到约柜的时候，神马上就击杀了他。哇，这件事情呢使得大卫很生气。首先呢是他心里啊对神很恐惧，他说，哎呀约柜的能力太大了，谁能在他的附近存活呢？大卫看见神的大能，严严的惩罚违反他命令的人，他真的就大大的恐惧起来，因为他担心自己没法完全能够遵照神的指示去做，万一出了事儿，那么谁能在约柜周围存活呢？因此呢，他不得不放弃，没有带着约柜回去，而是空手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把约柜啊存放在俄别以东的家。有趣的是，大卫想把约柜啊带回去，但是他呢并没有去查考律法书，看看呢神是怎么样规定要如何运送约柜的。大卫呢只是照着非利士人的先例，他们当年运送约柜回来的时候呢，非利士人是造了一辆牛车， 用牛来拉着约柜，这是非利士人运送约柜的方法。但是神的律法书却说，他们运送约柜的时候呢，要用杆子穿过环子，由四列祭司来钢抬。因此呢，大卫确实没有遵照神在律法书上的规定，他却擅自造了一辆牛车，用牛来拉约柜。他并没有遵从神的模式，而是照了非利士人的方式。当然呢，这样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把约柜放在俄别以东的家里，神就开始凡事祝福俄别以东，因为约柜在那里。在三个月里，这个人就蒙神大大的赐福。有人却告诉大卫说，哇，俄别以东蒙神赐福啊，莫非是因为约柜的缘故吧？大卫听了就决定说，好吧，我要去，亲自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这一次呢，他就查考了圣经，他按着耶和华在律法上的指示，让祭司钢抬约柜，他们每走六步就向耶和华献祭，然后呢再走六步再献祭。大卫呢亲临现场，他穿着细麻布的袍子，这是一件普通的衣服，他脱去君王的袍子等等，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穿着呢朴实在百姓当中，并且呢在耶和华面前呢极力的跳舞。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卫是非常兴奋，因为现在他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所以呢内心极其兴奋和欢欣。以色列百姓也都赞美耶和华，大卫献祭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卫在百姓当中呢极力的跳舞颂赞神，因为约柜现在运回耶路撒冷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六节继续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大卫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块肉一罐酒回家，每个人都得到了祝福，老百姓全都兴高采烈。大卫呢也兴奋的飘飘然，哇，这是太兴奋了。他回想到自己的家，想祝福家人，内心的喜悦呢不可言喻。可是呢在这个时候，谁来门口与他见面的呢？就是那个冷冰冰的米甲。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节说，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入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那些个婢女会藐视你的。这话呢真是像一大盆冷水是当头泼下。当你刚刚经历耶和华的荣耀好像飘在云端中的时候一样，你却遇到某个人对你说，啊，难道你不就是那个无耻的人吗？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一节说，大卫对米甲说，大卫对他呢很刻薄地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啊，我不是在百姓面前跳，你啊只是在这些百姓面前表现自己，在那里跳舞炫耀自己，把自己呢当成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大卫说，是耶和华拣选我，废了你父亲和你父的全家，而我呢是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作乐。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继续说，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实际上是大卫不与米甲同房，不跟他发生关系，来羞辱他，不让他有生孩子的尊荣。因为在当时那个文化中，生小孩对一个妇女来说呢，是最重要的事。对她丈夫来说呢，替她生儿子也是特别重要。所以呢，大卫跟米甲是扯平了啊，你最好不要随便的去对待大卫。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下次再来分享主的话语。欢迎您来信，谈谈您的收听心得，或者是对本节目提供宝贵的意见。
大卫的喜悦和兴奋，看在米甲的眼里，似乎觉得大卫有点过分。虽然米甲指责大卫过于轻佻，但大卫依然要赞美耶和华。下回我们继续看大卫怎么样刻木为神做更多的事。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我深信今天的节目带给您很大的祝福。好，这里有位听众来信说，查克老师，如果一个人想当基督徒，是不是非受洗不可？还是只要相信就够了？如果只要相信，那何必要受洗呢？如果是信而又受洗，就必得救。那么受了洗的婴儿，为什么长大后还要再受洗呢？请查克老师解释一下。
知道吗？很多时候啊，有人来问我，我受过婴孩洗礼，现在我又接受了耶稣基督，如果再受洗的话，这样做是不是正确呢？我通常呢就用圣经的话来回应，要悔改受洗，悔改之后就要受洗。当你还在襁褓之中，你说你会悔改而受洗吗？如果会的话，那么我认为那是可以的。但是我认为洗礼并不能救我们。洗礼呢，这是一个顺服的记号。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马可解释或者告诉我们，耶稣说他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我们知道哥尼流的全家都接受圣灵的洗礼，他们都得救了。然后呢，他们又受水礼的洗，因为他们不相信外邦人能够真正得救。但是当主赐下圣灵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得救的。我确实相信，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信徒的时候，他说，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与该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蒂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所以福音的推广以及相信福音，这两样就足以使人得救了。但是为了要 真正的顺服主，最好呢，还是要接受洗礼。
感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也让我们更明白这方面的道理。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问题，请你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次查克老师要解释，尽管大卫王的用心是正确的，为什么耶和华不准大卫为他建造殿宇？请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会有答案了。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